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丁山问候您好，祝福您好。听众朋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我们每一天呢，如果有学习，然后有那种充实的喜悦，通常这样的人呢，就会觉得，哎呀，人生充满了意义，充满了享受，充满了那种由内心发出来的那种充实的喜悦感，这个感觉实在是很棒，对不对？所以今天要和大家聊的话题是领导和终生学习。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当然是大家非常非常非常喜爱的夏定若教授 Dr. Dingjo Curry。 夏教授您好。
您好，丁森您好，各位听众们好，很高兴又来到节目。
是啊，我想听众朋友听到您的声音也会觉得，哎呀，好开心啊，好久没有听到的感觉。
我们有一阵子没聊了。
是是，夏校长，您就是说通过教育啊来谈这个领导和终生学习，您这个主题，您跟我们大家先聊一聊吧。
这个主题就是主要我想你告诉我的就是从这个通过一些教育领导。教育来引导的我们这个领导的意念和能力，然后怎么样的去做一些终身学习。其实这终身学习啊，这个其实是就讲终身学习好了，先不谈领导的话，终身学习本身就是一个很，其实对我们有很大的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而且它是快乐的来源呐、很多退休的人啊，觉得哎呀，生活不晓得怎么过下去，甚至有些人说，哎呀，不能退休，退休之后很快就会拜拜了。怎么会呢？你如果终生学习的话，你快乐都来不及，怎么会想拜拜呢？
对啊，我跟你讲，你在人在那个学习中啊，就有很多，第一个，你学到一个东西，不管你学什么东西，
对，
有一个成就感。所以我可以问大家，好比说，你想一下，你最近有没有学什么新的东西？ Right? 或者你上一次学了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多久以前？
听众朋友，
你学到了一个东西，你真的第一个你就感觉到有一种，应该是有一种内心的快乐感，就是然后有一个成就感。不管你新学到一个任何的东西，即使是你看了一本书，哎呦，又得到了一点那个新的知识，你都会有一种不同的感觉，所以会使你一个脑子里面会有，不但有那个成就感啊，快乐感，你刚刚说的，还有他自己有一种变成有一种正念啊，能够存在，这个我觉得是很有用的。所以学习就不要讲终身学习了，就是学习的话对自己的这个好处太多了。还有你看，能够你学习的时候，我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讲的话，我觉得就增强我自己，好像我自己会比以前更有效吧。我今天又学到了一个新的方式来怎么去说话，明天我又跟在另外一个人身上，我学到了他的学习精神，他学到的东西他把它分享给我啊。常常我们同事间都会说，哎呦，我看了哪一本书，这个是 highly recommended， right？ 我一定介绍你看这本书。然后我听到的时候就，哎，好高兴啊，人家看到一本书，他觉得这个是我可以去值得去看的，赶快把它记下来。所以我觉得你有自己能够增强很多，你可以自我对我的这种好像，哎，我对我自己的这种效能又增强了很多。而且呢，你学习的时候好像越学不是越觉得自己知道的少，就像你走到图书馆一样，我到图书馆我就觉得一看到那些架子上的书，我马上就像你走到那种大自然里面，哎呀，我太渺小了。到了图书馆也是，你说有这么多的知识，我知道的太少了。所以我觉得在学习中啊，好比说图书馆是一个很好的，就是一种学习的一个地方的一种代表，对。我走到图书馆的时候，我看到那些书，就好像看到了很多很好吃的东西一样，把我的都能够吃进去。可是我知道有消化不良，可我觉得这个就是说你在有这种学习的心态的时候，会激发我们自己的那种好奇心。然后你越好奇，你就越学新的，越学新的，你就发现，哎，你学了这个以后，你在学习这样新的东西的时候，你又发现有另外一样东西新的， 在那里面带出来了。所以真的是我觉得追求这种知识真的是能够带来给我们很多那种喜悦，看我也是觉得很兴奋，学到一些新的东西的时候，尤其是现在的社会里面，我今天早上还跟我先生说，我说我为什么还在工作？如果我自己在家里面的话，我想我不会学到那么多的东西。我说其实是我在我的那个在现代的啊这个世纪里面，我还在外面工作的时候，我不得不学习，就是说等于有你不能变成被动的，因为你就被推动。好比说在那个电脑上面，人家有很多的什么档案啊，像今天早上我开个会，他们就说 OK， 我们有个档案，我们到那里去，大家一起同样的一个档案，大家同时的在一起做。哎，这种新的东西，我说就是说逼着我去学，但并不表示说我有感觉到学习就是很痛苦。可是我可以说，真心话的话，我这个是上个世纪的人，我的生命大部分都在上个世纪过的。我到这个新的世纪，这个世纪已经23年了，我还在好像赶着，因为真的有很多新的东西我都赶不及。可是呢，当我学到的时候，我又觉得很高兴。所以我是鼓励人家说，不管你自己觉得你是不是能够学习，只要你有这种激发了你的好奇心，
人活着就能学习。
对呀，对呀。然后我觉得在学习中，我也跟其他的人有了一些沟通，还有一些社交的活动，这些都是在学习中这种环境里面而促成的。所以在学习里面也有大家互助，你自己一个人学的话，我觉得不是不行。可是如果我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讲，我跟一个团队一起在学习的时候，我觉得我的那个动力就比较更强烈，而且更觉得自己更有效。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社交里面连接的时候，就好像说我知道你有这个 book club， 对，大家一起看一本书， 对，这个就是一个，这个我就讲这种社交里面的连接的，大家一起互动的学习的时候，你自己看这本书，看完了你有一些心得。可是如果你在跟一个团队在一起学这本书的时候，每一个人他吸收的、看到的、感受的，当大家分享出来的时候，跟你一个人看一本书结束了以后，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这个我就是说，这个一种团队的这种学习方式，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大概近几十年来才真正的感受到这种社交连接一起的这种学习社交学习活动。我觉得我们应该有，我主张可以能够，如果你自己学习没有这种动力的话，不如有一团人，就像你自己做运动一样的，对不对？你自己在家做运动，你要鼓励你自己，然后每天还要提醒你自己，有的时候自己就会很懒散。可是你到了学校，大家一起在那里做运动的时候，那种活力和动力就不一样，就逼着你要去。OK， 有人在那里，一个团队在等着你，然后你去的时候，也许你要去的时候，你说哎呀，今天好累哦，怎么去？可是你到了那个时候，看到了那个人群，大家一起做运动的时候，那感觉就不一样。所以我是鼓励大家一起有那种团队学习，跟你这个。当然并不是说你个人学习没有用，还是有用的。可是如果你学习了以后能够分享的时候，所以这个就是你学到一个东西，就像我们那个跟老师教书一样，人家说 OK， 老师你教书讲课，你站在台上讲课，第二天24小时之后，学生你看昨天讲的那门课，今天你再去问他的时候，他是能够第一个能够记多少，那别说吸收了多少，然后再别问说他运用了多少，就讲说他记得多少的话，已经是在25%之下。所以如果，可是他们又说，假如说你在上面讲课，然后学生学了，然后你如果你叫那个学生刚刚听了你的课讲了10分钟，你叫他马上分享给他坐在他隔壁的那个同学，互相分享，你刚刚听老师说什么， 然后哦，我听老师说的是这一段，然后我学习到的那个结论是这个，然后马上分享到第二个人的时候，互相互动了以后，他们再去测第二天的时候，就有双倍之上的效果，就是说他记得了。这个也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分享了你学习的一种很大的一个那个效力，就是不但你自己学了，你把你自己学的分享给第二个人的时候，他也得益，其实你自己得益的更多，就是说你能够真的把你刚刚学的东西就更又吸收了很多。你知道我对你刚才讲到学习，你知道我是做教育的，所以谈这个学习我越谈我自己都觉得很兴奋，因为谈学习，这个学习啊对一个人啊的好处是太多了。当然我讲的这个学习并不是只说每一要，我不是在讲那个正式教育，你要到学校里面去学习，而是我们自己的学习，
生活方方面面的学习。
对，是一种非正式教育的学习，是那种自主的学习的啊，是我们好比说你在职业上面的这种培训啦，或者是在社会上面的这种社会教育，你自己读本书。所以我讲的学习是这种非正式的学习，所以才会是终身学习啊。因为你不并不一定是终身，在学校里面真正只有那就是十几年十二年的那个叫高中毕业，如果你再读大学16年，你再读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的话，顶多20年好了。所以在人生里面你想想看，20年假如你念到博士的话，在学校里面那个是正式教育，可是我们的人的一辈子有几个20年，现在有5个20年，到很多人都已经百岁了，所以那我们又怎么去学习呢？然后这个我们的这个大脑怎么样的再继续的能够更新，然后再多长几个脑细胞。所以这学习他们现在也知道，学习对我们的大脑健康啊真的是有很多的益处，我们可以提高我们自己的那种认知功能哦。还有其实越脑子是这样，越学的越多，你学的越多的话，你的那个脑力就减少的就更慢。我不知道这样讲是不是讲得很清楚，就是说真的是能够，这个是已经科技上面都已经证实了，科研上面有很多的报告在讲我们的大脑的健康跟学习的这种关系是很大的。所以一个人的健康他的身体的健康和他的心理的健康还有他大脑的健康，其实整体这样都跟我们这个学习啊有关系。我是觉得对我来讲，我学习到，好比说我学习到现在高等教育里面的需求，有这么多的这种种种的挑战和需求在高等教育里面。当我那个2个星期之内，我看到一个那个有一个教授，他讲他在做一个报告的时候，他在讲现在的学生们，他不是在讲讲高中的学生，而且大专的学生，然后再讲小学的学生，他在讲看了很多的这个科研的那个数据，就看到就是说这些现在的学生的需求啊，就像我们现在社会里面很多的问题，他就讲说现在面对学生从幼稚园开始一直到大专哦，就说最大的挑战你知道是什么？是那种心理健康 mental health， 真的是
哇，
有已经出了很多很多的问题。你可以在我们的社会上面的出的这些事情嘛，你就可以看到有很多 mental health， 对不对？那是成人在社会上的。那我是在讲说，他们从学校里面的学生，现在从幼稚园，那个是觉得我很惊讶的，就是说，因为我是在高校这一块，我接触的学生是18岁一直到50-60岁的都有，对不对？我可以看得出来，这几年来，近10年吧，就说他们的心理健康，这学生的心理健康跟他们的学习，就是说成了一个有很大的关系。可是我就没想到，原来现在的孩子们，他的这个数据表现得出来，那真的是应该是打红灯的。就说现在的孩子们从幼稚园开始，就已经有在这个他的这个心理健康已经出了问题了。 你要说这原因在哪里，当然我们也说不出来，有很多很多的原因，我相信都存在，都有原因存在。可是这个就是说我刚刚讲的，我用这个例子就是说，我学到了这个新的东西的时候，使我马上就有一种新的使命感。所以我觉得以我自己的经验吧，你学习中也可以给你自己有一种使命感，有一种动力，说哦，我现在做的工作对学生的心态哦，和他们的心理健康，和他们的能够影响心理健康，有影响到你的领导力，对不对？我是专门做这个领导力培训的，我就觉得真的是我发现我有一个新的方向，我要怎么样的在我的领导学院里面把他们的这种，第一个就是说自己的这种心理健康，他的 well-being 哦，心理健康，身体健康，我怎么样去把它稳固，怎么样的去我们去做一些这样子的这种课程和这种培训的方式，使他能够在心理健康上能够松散，能够健康。所以当我学习到这个新的东西的时候，我刚刚讲的一个例子就是使我有了一种新的使命感。所以我相信也许听众们有没有这种同样的感觉，就是说你学到一个新的东西，你会想到哦，你一个新的知识，我怎么样的去应对，然后又给了我一个什么新的一种心得哦。不管你说 OK， 你学到一个新的东西，这个新的东西对我的生命有什么作用，对我教育我的孩子有没有什么新的新发现，或者是我自己的生活上，或者是对我自己的工作上面有没有带来一种新的这种感受。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给我动力的一个学习的一个给我动力的一个例子吧。所以你说谈到学习啊，好处太多。
是啊，说不完的。
说不完的。对，然后我刚刚讲的就是说真的是对大脑，尤其是对自己的脑子非常有帮助。
就说脑细胞的维护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呀。
啊，对，真的是，因为会给你有很多的这种改善。
是，
就是我们讲，
如果不想得老人痴呆症的话，必须要学习。
对，这个是现在医生们都说了，要学一个新的东西，不是说你要防止老人痴呆的话，你要常常学，好比说你常常做同样的一样东西，他们说现在都不是能够帮助你这个老人痴呆，就要你要学一个新的东西。好比说你说打麻将好了，那个不是在电脑上可以打麻将吗？对、
嗯、对呀、啊、
像我妈妈98岁了，她现在在那个她的 iPad 上面打麻将。哎，我说
打
得
不亦乐乎。
对对对，十多年前我觉得哎不错啊，他在那个打麻将一面就是说能够促进他的那个脑功能嘛。
嗯，
后来我又发现了，你同样你玩同样的游戏啊，一直在玩同样的游戏，这个功能又并不是。
哎，可是麻将每一局都是新的哦。
可是他的那个他的规则是一样的，好比说 OK 我要看那个什么样、嗯、对不对，要找什么样的麻将，这样糊了、嗯、就是说你是一样的。
但你想麻将这个游戏啊，能够风靡这么多的华人啊，而这些我认识很多90多岁的老先生老太太，因为打麻将的缘故仍然保持大脑非常活跃，所以
真的是不错。哎，
我觉得打麻将真的是不错。哎，对
对，所以我的鼓励大家是不要就是打麻将的朋友不要停，一直打下去。
对，而且能够翻新
啊，还要再学。
对、
嗯、还要再学新的，还要再学新的、嗯、要再学、嗯、你就说不是只是
就不能只有麻将一件事情嘛，就学好多不同的东西。 对，
对， 对， 对，你再学一个新的那个游戏，好比说，
而且说学一个新的语言啦，或者学一个新的、种植蔬菜水果的方法啦，等等，都很好。哎，嗯，
对呀、啊，对呀、啊嗯，因为昨天有一个那个人，他送了一个那个一个学校里面，他们是一个中医学校， 他放了一个 video， 传发一个 video 给我，就是人家用那个怎么讲，像那个希腊人打，不是希腊人，西藏人不是有敲钟吗？
嗯嗯，
对，他就说
送钵吗？
这个，嗯，对，敲钟。然后我呢，我以前买过一种，就像有一种像很像一种禅似的那种敲钟型，它是叫禅，其实叫 Zen Bell。OK， 我就买了一个来。然后最近我去开会的时候，我就带着这个东西去，因为就好像说时间到了吧，我不要用声音大叫，我就拿了那个钟就敲一个那个音响出来。有一些我是我自己随便创造，好比说哆来咪发嗦 ，OK。然后大家一听就说啊，这个是太美妙了。然后他们就拿了去玩，他们说可不可以拿来玩一玩？我说你们要玩都可以拿去玩。然后他们就在学啊，自己在那里学的那个。靠了那个声响，就自己在那里编那个一个小歌曲，
嗯，
然后我可以看到他们都很高兴，然后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我带这个禅宗去，只是要去敲那个时间，并没有想到每一个人都说，他说我，很多人都说这个在哪里买的，我也要买一个，我要拿回家去学自己创造一个歌曲啊，每天创造一个新歌曲。嗯，所以我说很好啊，你自己变成了一个学习工具，来一个新的学习工具，我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个在那里自己拿了那个东西在那里学敲的时候，把它敲出一个小歌曲的时候是他自己的创作，可是在他的学习中我可以看到他们真的那个有这个一种给他自己的那种情绪调节啊，好像就而且大家一起共同的时候，就有促进了我们大家自己的那个一种自我的一种共情吧，就真的是会增强他们的那个情绪调节，有一种我是觉得这种心理健康有一些影响力，这是我就是这个礼拜的一个小例子，我就碰到了，也就是说他们虽然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可是他们就有了那种好奇心说。好想学哦，好想学，是因为他去敲的时候，给他自己心里面的感觉，他自己感觉到，哎呦，我在敲这个时候，第一个那么好听，哎，我居然会敲出这么好听的东西出来，他自己很高兴。所以我是觉得这个自主的学习啊，这个学习的机会太多了，
方方面面的，随时都有。嗯，
方方面面随时都有。学习的那个学习的这个机会呀、也很多，所以我们就是讲这个是讲学习啊，也许我们可以再谈一下这种终身学习怎么个学习法、我不知道
好、那我们来
我先问你啊、你有
好、
你现在在学习些什么东西，在你的生命中你是在就是说就是有意识的啊、有意识的在学习中，你是在学习些什么东西？
夏校长，我跟你报告，过去三年的疫情，虽然世界上很多人在水深火热之中啊，但对我个人而言啊，这好像是我的终生学习的一个高潮，一个最喜悦的一段时间。你知道，我每天早上4点钟就起床了，我就开始做网络读书会啊。我4点到5点有一个读书会，5点到7点半有一个读书会，7点半到8点半有一个读书会，9点到10点有一个读书会。好，然后我就告一段落，我就跟全家人一起，我们就开始准备午餐呐、吃午餐呐、然后跟家人。其实我跟家人也有读书会，因为我跟家人我们会共同读一本书，然后我们会讨论，然后我们会分享诗词啊，我们会分享电影的有意义的电影啦，我们会分享。世界名言啊，那些格言谚语我们会讨论，然后我们也会分享网络上的那些有趣的视频啊，然后我们就会讨论，然后我们常吃午饭吃个2-3个钟头3-4个钟头，然后呢我休息一下，我2点半到3点有一个读书会，3点到5点有一个读书会，5点到7点半有一个读书会，然后我晚上全家人吃完晚餐之后呢，我9点到10点有一个读书会，也就是说我每天从早到晚我排了这么多的网络读书会。其实我很想跟听众朋友们讲一件事，如果你 夏校长是自己能读书读到博士的人，我是自己不太能读书，我大学毕业我都是补考才毕业，我都不好意思说，但是我知道我自己读书的能力不够，我就在网络上找朋友跟我一起读书，然后我们就一本书你读一段我读一段然后他读一段，我们这样，哇，好惊讶哦！一段时间就是你不知不觉的你就读完了一本书，然后不知不觉的你又读完了一本书，然后大家在一起感情就越来越好，因为我们都很珍惜这种我们又读了一本书，我们又探讨了，我们又讨论了，然后我们又把这些书这些好书读完了，然后那种共同学习有共同语言的那种感觉就非常棒，然后我的这些亲朋好友也都帮助了我这个自己不太容易静下心来读书的人，这几年读的书比我前面几十年读的还要多，我就觉得充满了那种终生学习的快乐。所以很多人问我说，丁山你们退休了你们每天在干嘛，不会很无聊吗？我说天哪，哪里有时间无聊啊，比我说我当初要是我在求学时代啊，我在做学生的时候，我懂得跟同学约几个同学大家一起读书的话，我说我那个博士也拿到了吧，就是说我如果以前都像现在这么努力愿意学习的话，那所以说就是有办法的，终生学习你有能力是最好，那你就算像夏校长刚刚说的，就算你个人有学习的能力，有的时候群组学习仍然有个体学习所不能够达到的效果，对不对？所以在这种大家一起学习，比方说学易经，这是一个不容易学习的东西，大家一起走就能够不断的往前走，自己一个人就有可能遇到瓶颈就读不下去了，对不对？所以我就深深感觉到终生学习的快乐，跟任何人都可以终生学习，因为你有各种办法可以帮助我们终生学习。
哦，真的是，我听你说我都不知道你从早上4点钟，然后你是一个，我可以说你是一个最新，像喝醉酒的那个醉，
渴望学习，醉心于学习的，
真的就是说，
你知道吗，夏校长，我在做学生的时候，太不用功了，所以书到用时方恨少，我到了某种年纪以后我才懂，原来学习书中自有，不是黄金屋，不是颜如玉，是自有快乐啊。
对对对对，我可以跟你说啊，你这种感觉其实就是我为什么要在学校里面，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在学校工作的人，可是我看到的就是说这个也许有很多听众也许听了会有那个反感，可是真的我说我们的这个传统的学校，不管是东方的西方的 OK，传统学校的这种环境，然后他的这种要学生学习的这种方式，这种传统的学习方式其实负了很多很多的学生，
对呀，
造成了很多很多的学生在学习上面的失败。所以你刚刚
你知道我认识好多人啊，以前书读得很好，然后后来就说我读够了，我不再读书了。
对对对对对，因为你知道吗，那种读书的方式
是痛苦的，是不快乐
的，而是就是说你想到学习你就想到那种方式，
对，
就很痛苦，对不对？
对，
考试啊什么的，所以呢就没有这种，对这个学习反而有一种反感，而所以我常常就是问人家说 OK 你最近学了什么，就我刚刚开始的时候，然后你学自己要去学的时候，你学到了以后你有什么感觉，所以你真的是完完全全现在沉浸在学习之中啊。
对呀、啊，所以夏校长，我真的觉得你若遇到那种不用功的学生啊、哦，就鼓励他约几个同学大家一起读书，然后就大家，我不过话又说回来，校长您是博士班的导师，你的学生里没有不爱念书的吧，就说没有不爱学习的，所以 我只是觉得那些初中的老师、小学的老师、初中的老师、高中的老师，甚至于大学的老师，如果你们的学生里面有不爱学习的，或者真的约要鼓励他约同学一起学习，哎呀，我要是早几十年发现这个办法的话，我就太开心了。不过人生任何时候开始学习都不晚，每个人有自己的生命时间表都没关系，重要的是今天活着，我今天就要学习，因为学习里面有莫大的快乐。
真的是
我们来休息一会儿，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回到节目当中来哈，夏校长。那么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在空中聊的话题是终生学习，不论您几岁，只要活着就能够享受学习带给您的快乐。稍待一会儿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来。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 Dr. Ding Joe Curry 夏定若博士。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在空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 Dr. Ding Joe Curry 夏定若博士。在空中和大家聊天的内容呢是终生学习啊。夏校长呢是Cal State Fullerton， 就是加州州立大学富勒顿分校明日领导学院 Leadership Institute for Tomorrow 的院长。那么夏校长他本来是三间社区大学的总校长，然后夏校长得了无数的这个奖章啊。然后为什么夏校长他这么以一位华裔的女性的大学校长在美国能够得到全美国是社区大学联合会的年会被大家选举出来的主席，这个年度主席是影响力很大的，它能够影响全美国的社区学院，大家可以想象这个能量有多大。然后夏校长他可以说是学校退休之后他又做了岭南基金会的执行长，然后他又做了 Cal State Fullerton 的明日领导学院的院长。也就我有一次问夏校长，我说校长你什么时候会退休啊，他说活着就会工作，然后到了实在没办法再做的时候才会退休，对不对？就像那个，我不知道您知不知道，英国有一个牛津大学的教授，他的中文名字叫徐小虎，他有一段视频精彩绝伦，叫做八十后。他说你们八零后还有很多烦恼，我这个八十岁以后的八零后，我告诉你啊，人生啊太美了。他说牛津大学说叫我退休，我说为什么你们叫我退休呢？我现在八十岁没有错，但是我的脑子很清楚，我教的比以前还好呀，我现在比以前更懂得怎么教学生，我更懂得我不懂得什么，我更懂得知识的可贵，我更懂得人要追求智慧的那种无边无际的快乐，要从哪里开始，要到哪儿去，为什么你们不让我教了呢？这就是太可爱的一位老太太。她说有一天我在电梯里，她说我走进电梯，有个年轻人在旁边跟我说 You are beautiful， 你好美啊。她说我到处看就她跟我两个人，我就问她说你是在说我好美吗？然后那年轻人说是啊。她说我八十岁了还美什么呀？然后那年轻人就说你的气质好美，你的生命力好美，你整个人散发出来的光芒好美啊。为什么？因为徐小虎教授是一位终生学习者，对吧？
这个你刚刚讲这个终身学习，对，
太精彩了。他说哎呀我告诉你啊，八十岁太好了呀，太美了呀，如果一个不是终生学习的人说不出这样的话来的。
确实是，
对呀，
那谁就像你刚讲的这个故事，使我说哎呀我迫不及待的赶快再学习一直到八十岁。
你可以学到一百岁。您的母亲都学到九十八了，对不对？还是继续在学。
因为也许你说工作的话，其实到头来我们都还是很自私的。我觉得我得到的很多， 我一面在做，我一面在学，那就好像这也是你自己的恐惧感吧。假如我有一天不做了，我没有在学习了，我好像就没有办法很有这种充实感。所以
其实你这个是一个，你知道夏校长，这是因为你没有做实验，你一直都在职场上，所以你就一直是在职场上做职场的实验，然后你做得很快乐，你做得很充实，你也影响力很大，所以你做得很好。那你从来没有过那种 24/7 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都没有工作做的这种生活，你没有过过嘛，所以你不知道。可是其实我跟你说，任何生活只要有终生学习的观念，像我老公他退休，我老公提早退休啊，他58岁退休，他退休他快乐的不得了，叫做如虎添翼。一点都不像他同事说的，他同事很紧张，在他 retirement party 那天抓着我问，哎，你老公这么早退休，那他将来要干嘛？那他同事他同事显然觉得自己很恐惧退休，我不晓得退休要干嘛。我说哎呦，他想干的事可多喽，他想把我们家的每一个墙壁每一面墙壁都画上他自己画的壁画。你说这个工程够他十年了吧，够他忙十年了。然后我说他弹钢琴，他想作曲。我说他写诗，他想要写儿童故事，然后他想要把我们家的草坪美化成一片更美的这个小花，那个有那个 baby's blue eyes， 就是婴儿美丽的小眼睛的那种蓝，婴儿美丽的蓝眼睛的那种花朵遍布我们家的前院后院。他想做的事太多了，所以怎么会怕退休呢？怕不能退休，怕不能做自己渴望想做的事，不是吗？
所以你讲这个退休啊，这个两个字，其实现在
叫退而不休。
什么叫退休呢？我认为真退休呢，就是那哪一天没气了，那真退休了。
对，没错，要睡很久，所以那个时候在睡觉还来得及，要睡很久。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是那种教育，对，跟你领导你自己的生命，然后是在我们讲的终身学习的话。所以我刚刚在讲说，你讲的说你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在学校真的就是短短的这20年，然后这个学校的这种学习方式就是逼的，就有点压迫似的，并没有说是就是说好像就好像是良药苦口啊。你要学的话你就要苦读嘛，可是我是觉得你要他真正的学习的话，并不一定要他那种死背死记苦读。这苦的话就觉得学习好苦哦，
一点都不
苦，
尤其是有朋友一起学很快乐。
对，当你的学习的这种心态是从内自发，就是从内在发出来的这种学习的欲望的时候，跟那个老师们就是你一定要学逼迫式的时候，是两种的，真的是两种的感觉。
可是你知道吗？
是
我有一个朋友啊，夏校长，我打个岔，我有个朋友，
好，
他就是很乐于学习。我就问他说：“你数学也这么好，你的国文也这么好，你英文也这么好，你物理、化学、历史、地理都这么好，你从小你就很爱学习吗？”他回答我的很妙，他说：“我在每一门功课里面都在找乐趣，然后我找到乐趣之后，我就什么都很爱学。”他说我开学的那一个礼拜，我不是在做别的事儿，我就是在这每一门的教科书里面找乐趣。
哎，我不知道是谁教他这样学习的，因为这种方式应该教给每一个学生。
对，
对不对？你怎么样的去在学习中找到你的乐趣。所以我觉得这个正式教育，我刚刚讲的正是在学校里面产生的这种教育，很非正式的教育。其实非正式教育是我们从学校里面走出来以后，甚至于在还在学校的时候就有种种的非正式的教育。我们人第一个接受到非正式教育的，其实就是在自己的家里，父母就是我们第一个非正式教育的
启蒙老师。
对对对对， 然后所以你想想看，我们怎么去学的，怎么去，怎么是被教的，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然后就使你，就像你刚刚讲的这个例子，太好了，就是说他自己有那种自主的学习，他自己找到了这个学习的重点啊，和学习的这种方针，和学习的一个真正学习的一个价值。而普通一般的学校里面，真的就是没有教学生怎么样的去，怎么样的去，就是对这个学习的一种新的一种兴趣。
对呀、啊，
所以，嗯，所以你想一个人里面哈，我们人其实大部分的生命是在非正式教育的环境里面。所以好比说你如果是工作了，来工作了，你在职场里面你在学习什么，你跟你的同事能学习到什么，你在这个工作上面又学习到什么，你在你的那个老板身上又学到了什么。所以这个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学习的环境。在我们的社区里面也是常常有很多的，就像你刚刚讲的，你的那个非正式的这种讨论的那种读书会，这个就是你从在你的社区里面，你的社交的这种环境里面找到了你的学习小组。
现在啊，夏校长，
对啊，
现在因为网络的缘故，为什么早上4点钟起来跟谁读书会？跟台湾的朋友读书会，跟大陆的朋友读书会，他们是晚上8点钟，他们每天忙完了一天之后，他们用晚上这个时间来给自己充电。那我就愿意早起来配合他们晚上的时间。那你知道现在这我们太幸福了，这个网络是全球性的，你可以在网络上找到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人、yeah. 你只要愿意学习你都能找到伴。
对，尤其是现在、哦、
太幸福了。对，
有在网上呢，你可以接触到全球的。当然你刚刚讲的看书的，有的人他对书本他真的没兴趣，所以我觉得那个你也不一定说一定是你是一个看书的，或者你参加这个读书团才是在学习。我觉得在
什么都是学习，对对对，
什么东西都是学习。你可以学习一个新的，
你新买了一个这个气炸锅回来、你也要读那个 menu、
啊、
然后来学怎么用这个气炸锅、
哦，你自己有这种创意，你学着画点画啦，做点其他的东西都可以。而且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我觉得最好的老师啊，我们学习老师是我们的生活经验，
是
我们生活的这个旅途的这一段。你看我们接触到的人有多少的人在我们的生命中接触到不同的，就是然后有碰到有多少的事情，每一个人所经历到的事情，经历到的人，经历到的挑战，经历到的成功，每一件事情都是我们有这种学习的机会。所以生活经验是100%是我们人生最好的一个学习
是
的环境。
像我有个朋友他爱种果树、他就办了一个那个园艺社团呐、啊。然后就大家就是那个分享那个各种果树的枝芽，它可以在一棵树上，同一棵树上结40种不同的 citrus 的枝，然后那棵树上就长各种各样的橘子啦，柳丁啦，各种各样的40种 citrus 在它同一棵果树上，它就是学来的呀，怎么插枝，怎么样嫁接。哎呀，有趣极了。
我也许有些学习还不是在做这些外面的东西，好比说你讲的果树，有的人他的学习是在内心的，
是
好比说他自己有内在的一种什么事情，有他自己内在的一种挣扎啦，或者是
叫做自我人生哲学的学习。
对啊，在生活上面有感到有些什么样一些痛苦的事情啦、啊、有的人他对他自己有怀疑啦，或者是面对了任何的不同的挑战，他觉得有这种不知所措的这种情况的时候，其实这些每一个挑战，我可以讲我自己生命中所接触到的每一个挑战，就是 hard lesson， right， 就学到的这个课 从这个这本经里面学来的话，这个生活里面真的是会，其实有给我产生了有很多很多啊，很深远的影响吧。这些影响也就是我生命中的学习了。 OK， 今天碰到这件事情 OK， 我又上了一课，对，
是
又上了一课。然后或者是你有什么转折，你在生命中有些什么纠折啦，然后有些什么事情使你有一些觉悟的时候，我觉得这些都是对我们生命上有很大的这种关键点，就是看你是不是，就看你有没有去反思这件事情。
是，
所以也许我们等一下可以谈一下这个，在
太好了，
我们在讲怎么，就是说终身学习里面有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是你怎么学习，就反思，反思就是一个非常有这种自己，我们自我学习、内在学习，对自己的生命中有可以有一个转折的这种，造成一个转折的一个很大的关节点的时候，
是
我觉得这个跟你自己的反思，你去反思这件事情。有的人呢，反思完了以后 ，OK， 十个指头都是指着怪别人，哎，
对，
抱怨别人是。或者有的人，
你要有四个指头指着自己，夏校长，
我
们必须要进行一段工商服务，在这段广告之后，我们就立刻开始，好不好？您再继续谈，不好意思打断您，因为是是是，我们要正点报时的缘故啊。好，听众朋友，下一个小时我们继续的进行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